詹姆斯、肖师母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今天早上可以继续在线上来侍奉神。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马太福音25章，各位都晓得，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。各位都知道，25章是耶稣讲到末日的光景的时候。他讲了许多的比喻，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山羊和绵羊的比喻，讲到他再来的时候的光景。那耶稣在这里呢，又讲了10个童女的比喻，这是我们所晓得的，就是10个童女，他们点着灯，要预备迎接新郎啊。那这比喻到底耶稣基督借这比喻要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他借着这比喻要启示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？故事的情节我们都很熟悉，10个童女，他们拿着灯，5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，聪明的童女预备了足够的油，新郎来了，有油的童女就进去一同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各位想想看。这5个没有预备油的童女，虽然手中有灯，却不能发光，她们就在外面哀哭切齿了。而这5个有灯的、有油的童女，她们进去以后，与新郎一起坐席，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荣耀。好，这一个很清楚的，我们很熟悉的情节，耶稣借着这个比喻，要告诉我们说。我们怎么迎接新郎呢？目的不是迎接新郎，耶稣是借着比喻表示说，我就是你们要等候的那新郎。教会好像童女，好像妻子一样，等候新郎来迎接。那我们怎么面对那日子呢？我们怎么来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呢？各位都晓得，最近这一年的时间真是多灾多难啊！有。瘟疫的疫情，有水灾，有风灾，有火灾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些灾难每一年都有，但是今年特别的多，特别的严重。我们一定会想到说，是不是耶稣基督快要再来呢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？我们不能像很多人一样说，耶稣基督几年几月几号要再来。历世历代有很多人做这样的预言都没有实现，但是我们一定知道说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一定比2000年前更近了，一定比耶稣基督刚刚升天那时候更接近了。我们怎么预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呢？那在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里面，我们看到7个关键字啊，有7个关键字。我们用观察、解释和应用来了解、来思想这7个关键字。首先，第一个是天国，耶稣讲天国的比喻。天国这个词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，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呢叫神的国，同一个经文，不同的名词。事实上，天国跟神国就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耶稣要讲到天国呢？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传天国的福音，传神国的道。那到底神国是什么意思呢？主导文我们都很熟悉，主导文里面讲到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神的国就是尊神的名为圣的地方，对神有敬畏之心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国。刚刚我们在崇拜之前，我们领会的弟兄告诉我们说，线上的聚会跟来教堂里面实体的聚会是一样的，同样是神圣的，同样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参加这聚会。因此，各位在线上参加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穿整齐的衣服，我们应该专心而不要做其他的事情，因为。我们尊神的名为圣， 我认识一位弟兄啊，他是在我们加州北边，在靠近的 Oxland 那个地方。他在家里面线上聚会的时候，每个礼拜天他在线上参加聚会的时候，他都穿西装打领带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每一个弟兄都要穿西装打领带，每一个姐妹都要穿洋装哈。但是至少我们不应该穿睡觉的衣服吧？至少我们不应该穿去海滩穿的衣服吧？我们来到线上聚会的时候，就好像来到神的殿一样，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啊，敬畏神的心。因为当有人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他们当中。我们知道神的国是愿你的国降临，神的国降临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是上帝的主权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国就是有上帝主权来掌管的地方。各位晓得，如果一个地方是美国，那就是美国的政府的主权可以掌管的地方；如果是中国，就是中国的主权可以掌管的地方。如果是英国，就是英国的主权可以掌管的地方。那神的国就是神的主权被尊重，神的主权可以管理、可以掌权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家是神的国，因为如果我们的家像你啊，在墙上所挂上的我家是基督是我家之主，那我们的家就是神的国。如果我们的小组有神在掌权，我们的小组就是神的国，就是神的主权可以运行的地方。所以第三个主导文就是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。当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神的国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圣经说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当中，神的主权就在我们当中运行。我们奉主的名聚会，我们在家里面聚会的时候，神的主权就在我们家里面运行。刚刚我们听到林弟兄和他的夫人和他的孩子，他们一家三口一同来唱诗敬拜神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他们家里面。当你在家里面，和你的配偶，或者你的孩子，或者你自己一个人，你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在你的书房，就在你聚会的地方，就在你敬拜的地方，就在你祷告的地方。一个期盼神的国降临的人，其实现在不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降临，现在我们敬畏神，顺从神的主权，让神的主权并且在我们当中，就是神的旨意、神的名、神的国降临的地方啊！那我们有这一个观念，有这一个认识，所以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、神国的比喻的时候，耶稣是要让他们知道说，神的国随时降临，神的国已经降临，神的国已经降临。当然，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完全的降临，但是神的国现在就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了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书房，在你的卧房里面，在你的看电脑的时候，神的国都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。所以主耶稣首先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啊，这是第一个关键字。好，这七个关键字里面的第二个关键字呢，就是拿着灯。这里讲到这十个童女，他们都拿着灯，表示说这十个童女都有同样的器皿，他们得到同样的器皿，就是灯。这个灯是陶器做的，里面有油，所以点上灯芯里面点上火了以后，油就借着灯芯让这个灯能够亮起来，这是我们得到同样的器皿，我们有同样的身份。这十个童女一定都是选出来的，因为有那么多童女，怎么会找这十个呢？ 代表说这十个人他们有童女的身份，他们像今天的伴娘，或者是像今天的花童一样，是特别选出来的，是要让他们去迎接新郎的。他们有同样的机会，他们得到同样的资源。你看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灯，都有啊灯座，都有油啊，他们有同样的资源，同样的机会。上帝同样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器皿，同样的身份。关键是在于我们拥有这些资源的时候，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资源呢？我们有同样的机会，我们怎么使用我们这些机会呢？有的人把机会浪费掉了，有的人把资源没有好好的利用，这些都是耶稣借着比喻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提醒，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同样的资源和机会，你懂得怎么使用吗？有一位讲婚姻的一位专家哈，叫 Charles Sells 啊，Sells，Charles Sells，他讲过，他在讲婚姻问题的时候，他说，上帝当让一对男女结合的时候，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，他给他们的不是一栋已经盖好的房子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婚姻，给我们的家庭，不是一栋已经盖好的房子，而是建造这房子的材料。当我们得到这些材料，我们都同样的有资源、有机会。当我们得到这些材料的时候，有的人把房子盖得摇摇欲坠，有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但是有一些夫妻，很多的家庭，基督化的家庭，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，他们认真的、同心的啊，彼此沟通、彼此协调。愿意付上代价的来盖这个家庭的房子，房子盖得很坚固，房子盖在磐石上，有风吹，有雨打，可能有火灾，可能有各样的困难，但是这房子可以很牢固，因为他们懂得善用资源和机会。同样的，这四个童女，他们都有灯座，他们都有油，他们啊都可以点灯，但是愚拙的就。把油浪费掉了，而聪明的他们会随时预备他们的油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提醒，也问我们自己：我浪费了神给我的资源吗？或者我善用了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吗？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经济上很富有，有些人在才干上很富有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专业上很富有。你善用上帝给你的这些资源吗？啊，这是。第二个关键字，拿着灯。天国，许多的人拿着灯。接下来，这些童女们，她们都被呼召，她们都走同样的呼召。主人呼召她们去迎接新郎，她们相同的呼召，她们也有相同的使命，就是要去迎接新郎。她们唯一的今天晚上主要的使命，就是要去迎接新郎。因此，他们心中的盼望也是，当新郎来了，我就点上灯，欢天喜地的与新娘与所有的人一同来迎接我们的新郎。好，这是他们的呼召、使命和盼望。他们都一样的得到这样的呼召、使命和盼望。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上帝同样的呼召我们。第一个呼召我们。从浪子成为神家里的儿子，呼召我们从贪爱世界的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。神同样的呼召我们从最终称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相同的呼召。接下来第二个呼召，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。这十个童女的使命就是要点上灯。在黑暗里面，让灯光可以点出来，在看来很绝望、很可怕的黑夜中，因为他们的灯光带来喜乐、带来盼望，让众人看见光，让众人有光，不再恐惧，不再害怕。那这是上帝给这十个童女的使命，是主人给这十个童女的使命。同样的，上帝也给我们每一个人。有同样的呼召，也给我们使命，给我们盼望。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。这十个童女，他们的使命是要点灯迎接新郎。我们当中有的人给我们的使命，像刚刚我们在聚会里面，有的人负责音乐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负责音响，有一些弟兄姐妹负责网络的畅通，负责用 Zoom 把 Room 建设起来，把 Room 接通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很流畅的来借着 Room 借着这样的工具来参加聚会，来听神的话语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给我们同样的呼召，但是可能有稍微不同的使命。我们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吗？我们善用自己的使命吗？昨天就是礼拜六，我参加一个 seminar 一个大会，有将近1000多人的聚会。那结果出了一些问题，就是在分组专题分组的时候呢，线路不通，有的教室呢进不去，就 room 的教室就进不去，那就很结果有一点混乱就是那个专题讲座要延长延后，然后有的人进不去，有的连讲员都进不去这是很可惜的一种情况。那就显然教会里面很需要有专业的，懂得机器的，懂得软件的，懂得使用这些工具的人来保养，来面对在线上聚会可能遇到的技术和实际的问题。这是一种恩赐，以前我们大概很少想过但是现在在这一个时期，特别今年从3月以后教会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这样的恩赐的人来承担这样的使命。这个是跟讲道的人同样重要，跟领唱的人同样重要，跟领会的人同等的重要，跟诗班同等的重要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每一个人忠心尽我们当尽的使命。这四个童女的使命很清楚吗？对吧？就是要点上灯，要新郎来的时候欢喜快乐的去迎接，让来参加婚礼的人不会在路上跌倒，不会因为黑暗而找不到路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的使命啊。那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。第四个，这一段故事呢很有趣的，就是居然讲了一句话说新郎迟延了，新郎迟延了。按理说犹太人一般的婚礼呢是从晚上6点钟开始，那也就是晚上6点钟就是他们的一个夜间嘛，他们夜间就称为从6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。新郎按理说应该在6点钟左右就到了，或者可能有一些稍微晚一点。那这一次这个新郎居然迟延了，为什么迟延？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也不随便猜。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比原来准备的时间晚，而且是刚刚25章那里写说到半夜的时候才来，哇，显然迟延了很久半夜的时候才到。新郎迟延让我们想到什么呢？彼得后书3章第3章那里讲到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。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就觉得，耶稣升天的时候说："我怎么样升到天上去，也要怎样再来。"很多门徒一直在等待，等待说："主啊，你是现在就要降临吗？你要降临的时候到了吗？"特别那时候有许多的逼迫，在罗马帝国那边也常常迫害基督徒，杀死很多的基督徒。很多人说："主啊，你赶快再来吧，你要再来了吗？"但是你看，我们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等待了2000年了，主耶稣还没有再来。所以彼得后书，各位晓得彼得后书是耶稣升天以后是不到20-30年的时间才就写出来的。那时候就已经有人在讥诮说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？当初的应许在哪里呢？从 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啊，都没有啊，主耶稣也没有再来啊。这时候彼得提醒他们说：“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”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永恒的啊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都是神。对他来说，一天跟千年是一样的，千年跟一天一样的，因为在永恒里面，一天跟一千年是一样的长啊。我们人看一年就很长，看一千年也很长，但是在永恒当中，一天、一分钟、一秒钟跟一千年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我们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即使等了一千年，等了2000年，甚至如果还要再等一千年的话，对神来说就跟现在一样，是跟今天是一样的。我们人以为是单元，对神来说就是现在。那神为什么让我们人可以等待呢？为什么要我们等待呢？因为他宽容我们，他知道还有许多的人没有信主，主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所以主耶稣就在延后，让我们认真去传福音，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让福音传遍天下，然后他才到来。目前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，各位晓得，现在全世界还有7000个族群啊，7000个族群，不是说一个国家，是7000个族群，就是用同样语言、同样文化的，还有7000个人、7000种的族群是还没有听到福音的。我们当传的福音，我们要翻译圣经给他们，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让他们至少听过福音，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还没有来？他是要宽容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传福音，让万人都能够得救，让人人都能够悔改，让万民能够听到主耶稣的恩典。因此，新郎迟延，新郎的迟延是给我们提醒说，要把握时间，赶快去传福音。好，接下来第五个关键词，他们迎接新郎，见新郎没有来，他们第五个关键词就让我们看见有余辙的，10个同理当中有5个是余辙的，他们没有准备油，原来他们是有油的，但是因为新郎一直没有来，他们灯一直点着，结果油就用尽了，油就没有了，他们又打盹睡着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油已经没有了。你看看他们，第一个是没有预备油，第二个是睡着。为什么会睡着呢？他们是不是玩手机太晚了呢？是不是太晚看连续剧看到太晚，结果睡着，结果到晚上体力就不支了呢？我们不晓得啊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们居然要迎接新郎的这么重要的任务，居然就睡着了。他们原来有油，却没有预料到新郎会晚到，所以把油用完了，这是余辙的。余辙就是没有准备，没有认真的思想，他们随随便便、迷迷糊糊哈，这是我们看到的光景。新郎可能迟延，但是余辙的人就不做准备，那聪明的人呢就做了预备。什么是聪明的？聪明的就是会做预备的人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。一个聪明的人，就是他心里常做准备。彼得前书3章15节，让你说要心里常做准备啊。如果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，就问你们福音，问你为什么要信主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说：“我因为从前是瞎眼的，今天看见了。”我们就心里常做准备，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别人啊。我们要常做准备。聪明的是常做准备的人，常做准备就是随时待命，随时准备好说新郎来，我立刻就可以迎接。当我要完成使命，那个呼召一到或者时机到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19世纪的时候，有很多来华的传教士，我们很著名的是戴德生。戴德生还没有来中国之前，就有一位宾惠莲William Burns，他已经来到中国。他原来是一个英国人，而且是一个布道家， 在英国、美国曾经带领过很多的信主，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。他每次聚会的时候，听说都有几千人、几万人来参加他的聚会。后来上帝呼召他来中国做传教士，他就先到了香港。他到了香港，一个英国人要学香港的广东话，是蛮不容易的。通常国语有四个音，普通话有四个音，广东话有九个音，所以呢，学广东话非常不容易。他在那边，他要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他要适应当地的习俗，他要穿中国人的衣服，他要把辫子梳起来，他要戴上那个小帽子也就是他来中国做传教士。他在英国的时候，几百人、几千人听他讲道；来到香港，没有人听他讲道。后来他学会了讲普通话、讲广东话以后，也是寥寥无几的一些人来听他讲道。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，他对自己说：“我要心里常做准备。”当戴德生到中国传教，戴德生在1865年成立内地会之前，曾经到过中国几年。他到中国的时候，就是跟彬惠莲一起做传教的工作。彬惠莲比戴德生早来4年，就说在彬惠莲来4年以后，戴德生才来，所以他对中国已经有相当了解。彬惠莲比戴德生大17岁，所以呢，他是戴德生的属灵导师。戴德生到中国的时候，就跟着彬惠莲住在一起，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。戴德生在他的传记里面写说，这彬惠莲呢，每一天都非常的祷告、读圣经，非常的敬虔。他说：“我跟他在一起，我跟他住在一起，我深深的受到他的影响。他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，常常对神说：‘神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’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也有这一句话啊：‘神啊，你来差遣我。’他劝勉戴德生，说你要用膝盖，用你的膝盖用你的 knees 来做宣教的工作，也就是随时祷告，用膝盖代替你的脚步，以膝代步，就是用膝盖来代替你的脚步，随时在基督里面，随时祷告，随时预备自己。所以他留给戴德生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叫 Always be ready。Always be ready，就是随时常做准备，随时准备。当神的时机到了，当神把人带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再回去读圣经，看这些圣经怎么讲要随时常做准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是一个预备，一个聪明的人会预备自己。随时做好准备。一个聪明的童女会洁净自己。当新郎要来了，童女不会蓬头垢面、披头散发。同样的，我们如果要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的话，我们要洁净自己。约翰一书3章3节说：“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”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主，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，因为他不喜欢看到不洁净的人，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洁净自己，不要说我知道他来了，再赶快洗澡，赶快洗手，赶快把脏乱的房间收拾好因为我们知道主随时会再来，也许今天晚上，也许现在，也许明年，也许再过10年以后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随时准备好。我有2个女儿，她们2个都是 UCLA 毕业的，本科的时候都在 UCLA，后来她们大学毕业以后再出去读研究所，她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，都已经有孩子了。那我的小女儿，她大概1个月前她就说要来我们家3天，她有丈夫、有孩子、有工作，不过她正好休假3天，所以她说她来我们家来度假，来我们家度假3天。好，她来我们家。他的房间其实我们都还留着但是他结婚已经10几年了，所以我们很少使用偶尔有客人来的时候才使用，所以我们很久都没有清理了我知道女儿要来， 虽然是住他原来的房间，我们也要好好的洁净哈，要赶快收拾啊，擦拭尘埃，要啊预备床单。自己的女儿睡自己的房间，我们都要准备，何况我们要迎接主耶稣呢？如果国王今天来住我家的话，我要不要准备呢？要不要洁净呢？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心智，是我们要随时洁净自己。聪明的童女懂得预备，他们会洁净。否则的话，你没脸见人啊，脏兮兮的，怎么去见人呢？聪明的人会预备要向主交账。各位记得马太福音25章，耶稣在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，末日的比喻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天国呢就好像一个财主，他有很多个仆人，他给一个仆人5000，给一个仆人2000，给一个仆人1000，那拿到5000的，他就去好好的经营做生意啊，赚了5000，得到2000的，虽然比5000的少，但是他也尽他的能力去做，然后得到了2000，主人对他们非常的赏赐，给他们的称赞都是一样的，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那得到1000的想说，哇，那一位仆人得到5000，另外一个得到2000，我只有1000，我没有用，我自暴自弃，那就不去好好的做，把钱藏在地里面，完全没有尽自己的本分。主人来了以后责备他说，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。耶稣在25章同样讲这比喻的时候，在24章、25章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？就跟这十个童女一样，他们准备要交账，他们准备要让神来跟他们算账，所以他们善用神给他们的恩赐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恩赐，刚刚讲过，有音乐的，有电脑的，有在工具上面的，有在写作的，有在探访的，讲道的，当组长的，当教会执事的，行政的，各样的恩赐。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赐，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去使用的话，将来在神的面前无法交账的。因为在天国的比喻里面也讲到，我们像山羊跟绵羊一样，然后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神要审判所有的信徒，神要对这些山羊或者绵羊说，我饿的时候，你们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缺衣服的时候，你们给我衣服穿。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他们会说："主啊，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？看到你渴了？看到你赤身露体呢？"耶稣说："你们看到有需要的人坐在他们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。你现在所做的，主都纪念。"主都知道，所以我们要竭力劳苦，多做主工。哥林多前书15章也是讲到复活，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说："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主要再来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主耶稣会再来，所有的劳苦就不是徒然。"我们很多人祷告，很多人侍奉，说我还是没有看到什么果效啊。我祷告了以后，没有立刻看到主耶稣就再来了。我祷告以后，有一些人还是不信主啊。我祷告以后，这个瘟疫也没有立刻就出去啊，就过去了，就走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祷告有用吗？我的祷告是不是白费功夫呢？其实各位知道，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祷告，多做主工。因为我们的祷告不是徒然的，我们的祷告其实最重要是改变我自己，不是要求神改变局势、改变环境、改变天气、改变美国的光景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让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做工。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，无论新的政权是如何，无论天气的光景是如何。无论现在世界上的灾难是如何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尽我们当尽的本分，竭力多做主工。因为现在虽然没有立刻看见改变，但是神的工作一直在进行，神的主权一直在运行。不要灰心，不要急功近利， 不要想说我一定要立刻看见结果。你的劳苦在基督里面一定不是突然的，你栽种了不会立刻看到麦子稻子就长出来，但是它在土里面，特别是以色列人是秋天种麦子的，秋天种了麦子以后，冬天来了，可能有冰有雪，好像这些植物完全看不见，好像死掉了一样。但是当春暖花开，当阳光渐渐的把冰雪融化以后，春风带来的雨，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然后这些麦子渐渐从地里就出来了，渐渐就长大了，渐渐就成熟了。到了春末的时候，到了夏初的时候，麦子就可以收割了。我们不要只看眼前，不要只看到目前见不到果效，其实神的工作一定不是突然的。我们聪明的人就竭力劳苦，多做主工，因为前面已经讲过，主要跟我们算账。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要交账的，所以你现在认真的做。当主人来的时候，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，但是当他来的时候，他跟我们算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说：“你看，我已经又做了5000了。”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瘟疫要过多久才能够过去。我们等着疫苗出来，疫苗赶快出来，疫苗也还不知道到底啊是不是会出来，一定会出来的。出来以后能够维持多久呢？是不是每年要打一次呢？是不是每半个月就要半年就要再打一次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，日子好像有很多艰难，有时候我们有点等不及了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说：“我真的是要发疯了，我要冲出去了。”好，即使是如此，即使是如此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。求神给我们安静的心，给我们等候仰望的心，让我们竭力劳苦，多做主工。怎么做主工呢？等一下我们会讲到。但是一个聪明的人会做预备，准备向神交账。我多多的去做。最后第7个关键词就是警醒，警醒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6说：“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不要像那五个。”啊，愚蠢的童女一样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要警醒谨守。彼得前书1:13说：“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。耶稣基督要显现，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得到荣耀。我们约束我们的心，因为。”我们要向主交账，因为我们知道新郎随时会来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。约束的反面就是放纵我们的心，不约束，放纵，随心所欲啊，为所欲为啊。我们约束我们的心，求圣灵保守我们，谨慎自守。谨慎自守就是我很谨慎的等候着主人再来。各位看过一些。影片或者看过一些电视，一个站卫兵的人，他在城楼上，他要谨慎自守，他要随时警醒，因为说不定敌人就来了，所以他要举目远望，看到远处有沙尘滚滚，哇，原来敌人的大军来了，赶快敲锣，赶快打鼓，赶快升起烟火，让大家知道说敌人要来进攻了。那我们就好像守夜的人一样，我们就好像。是童女要等候新郎来一样，虽然新郎好像没有按我们所想的那样的快的就来，但是我们随时警醒、谨守，好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刚刚所读了25:13，他说：“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所以就表示说，因为知道新郎随时会来，虽然我们等了很久。”没有立刻看见结果，但是我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是的，我们不能预测说耶稣几年几月几号要来，我们不可以这样来预测。 因为他来的日子好像贼来的日子一样，圣经这样说，说你没有办法知道，但是你要随时防备，要随时警醒，要随时预备，要随时预备好你的油，预备好你的上帝给你的机会和给你的才干，我们随时预备，随时等候主的再来。不要像愚蠢的童女一样，想说日子还久，或者是已经等这么久了，没意思了，我们就放弃了，那就非常的可怜啊，将来会非常的可怜。我们总结，我们怎么来面对那日子呢？我们怎么来预备新郎再来呢？那日子，我们怎么预备那日子呢？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整理出7点出来哈，我们等于温习刚刚所听到的这个信息。我们如何预备那日子呢？请各位，你现在在你的电脑面前，你跟我一起来读这7点，等于我们对今天的总结。各位出声来读：一，拿着灯，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二，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你们不知道。三，它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四，要约束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五，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。六，你们的劳苦，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七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第七项不是在马太福音25章，第7点各位都知道，这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。启示录最后一章，当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以后，他知道说主耶稣会再来，我们要像新娘装扮整齐，穿着洁白的。白纱穿着洁白的衣服来迎接新郎的到来，他最后就对主耶稣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”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祷告。特别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灾难以后，我们心里面会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我盼望你来，我们不要在这个苦难的光景当中。”但是前面已经讲过，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，我们劳苦都做主工。我们要谨慎自守，我们要洁净自己。主不是单言，是愿意人人都悔改，所以我们要积极去传福音。我们要警醒，要拿着灯，又预备油。最后，我们警醒，我们面对那日子以后，我们有一些默想和讨论的题目。也许你们夫妻如果一起聚会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来讨论，或者你们跟你们的好朋友一起来讨论。当今世界充满了水火灾难、瘟疫流行、道德败坏，又有许多民要攻打民、国要攻打国的风声，那这岂不是主耶稣再来的末日预兆吗？我们是否应该卖掉一切的财物，到去山上专心祷告，等候基督再来呢？为什么？请问你要不要把你的房子卖掉，把你的车子卖掉，把你所有的银行存款都领出来，然后我们捐出去？我们就到山上去，我们等候基督再来，要这样做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为什么不要这样做？好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。面对那日子，我们现在就要离开这世界吗？第二个，在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，我们应当怎么预备呢？请至少提三个具体的建议，比如，基督快要再来，我怎么规划我的时间呢？规划我每天的时间，每个礼拜的时间，或者我今年的计划，我长期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他还没有再来，那我怎么预备我自己呢？我在子女教养的时候，如何教养我的子女呢？我怎么让他们有这一种警醒的心呢？我怎能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方式呢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不要想说耶稣不会再来了，我为所欲为，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或者我可以随便浪费我的时间，我像那个愚蠢的童女一样睡觉，上网，做一些随所欲为的事情。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有节制呢？是不是能够约束住自己呢？是不是能够常做准备呢？我们在生活方式上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？你家里面需要买很多其实用不到的奢侈品吗？你如果知道你要搬家，你不会买那些不用不到的东西。你如果知道主要再来，你在家里面不要堆积太多那些无用的东西。你家里清理干净吗？你的心里面清理干净吗？你的生活方式里面能够过一个纯洁的简朴的生活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应该有的准备。还有，如果知道主再来，你对你的亲友做关怀的工作吗？如果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，如果你的亲人或者你的好朋友还没有信主，知道主要快来，主不是单言，是让我们有机会带领人悔改归向他的话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建议各位，你每一天至少跟一位你的朋友，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或者家人，同一次话，用微信也可以，用 WeChat 也可以，对，用 WeChat， 用 Signal， 用 WhatsApp， 用 Telegram 都可以啊，或者你打电话，或者用 FaceTime， 或者用微信里面的视频，用这些可以看用得到的工具，你每天跟一个人联络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家里上班，你在家里面会觉得很无聊，或者说在家里面没有跟人接触，你至少跟一位慕道友，跟一位亲人，跟一位朋友，或者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或者跟一位老人家，或者跟一位生病的人，你每天安排一下，我有哪一些老朋友，哪一些老人家，或者有哪一些弟兄姐妹，或者有哪一位慕道友，或者你的父母亲，或者你的孩子，你每一天跟一位做联系，好不好？用各样的媒体、各样的工具，你认为最合适的工具，你跟他们有联络。因为你知道主耶稣要再来，因为你有使命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再来，人人布道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布道的使命，你随时可以布道，随时可以帮助人，随时可以向你可以遇见的人介绍你的信仰，见证你心中盼望的缘由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准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再来，你快再来。当今的世界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一定更近了。在你还没有来之前，让我们常做准备，让我们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，他们点着灯，他们油充足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，他们善用你给他们的恩赐。主啊，求你今天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来做同样的工作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让我们都做那聪明的童女，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主让我们成为一个配得你来算账的人，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感谢你，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你，你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天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我们唱你所写给我们的诗歌，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但愿你继续的引导、带领、预备我们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